这里面谈的都是四无量心哈。那由这一部经里面可以看出一个特色，他讲四圣谛，他特别举出了什么？举出了这个色啊，从苦开始。那苦谛里面特别谈到这个然后又谈到力，以五圣音为标举出来。那特别标举完了以后，这个五圣音里面的色圣音，那色圣音里面谈内外界的色，那就是地水火风，那地水火风里面在标这个地的内外界哈。完了以后顺着这个来谈啊，这里面谈苦，因为这个经典中间我是有一点节约掉啊，不过整个来讲它就是从这个五圣音将这边来谈。他有没有谈到其他的极地？有没有谈到其他的灭道？虽然没有直接说，可是四谛在这部经里面就包含在这里面。其实在很多经典里面你会发觉，他就算不是直接讲出有四谛的这个个别名相，可是所蕴含的道理都藏在这里面。所以包括说你当你这种苦的时候，他要观察什么样？观察你的这个苦这个乐是从因缘生，非无因缘，这就是己。那这个苦由这个苦观这个己啊，那我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后来修这个种种法来对治他，这就是灭道的两边啊。那我们再接着来看诸贤比比丘，若因佛法众，佛法众就是佛法深的意思哈，不住善相应舍者，诸贤比比丘因惭愧羞厌。什么叫不住善相应舍？舍什么？舍贪、舍嗔、舍痴，就是不能达到什么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善相应舍的意思就是无贪，舍掉贪嘛，舍掉嗔，舍掉痴，就是善相应舍。如果比丘不能依佛法身，依止于佛法身，而不能得做到什么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的话，比丘应该生惭愧羞厌啊。如果在依于三宝门中，依然还有贪嗔痴啊，这个是应该要羞愧的。他说我一利无利，一得无得啊，在佛法门当中有利益未能得利益，有得处未能得感应这个得，为我因佛法深重不住善相应舍，诸贤犹如出淫心腹，见其孤障，若见主而呼主，则惭愧羞厌。诸贤当初比丘亦复如是，因惭愧羞厌，我于利无利，以得无得，为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，你因惭愧羞厌故，便住善相应舍，为妙其极，为舍一切有，离爱无欲，灭尽无余啊。诸贤是为比丘一切大学，我们读的是这种大学啊，其他的事件是小学，这才叫大学。现在很多人呢一窝蜂跑去读大学，不知道读什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这个是顺便说的啊，现在有时候观念有时候稍微缓过来，我们并不反对出家人去读个学位，我并不反对哈。但如果纯粹为了学位，那就看好就不用了啦。你要知道你学他的动机啦。好，那假如没有这种一个很好的良善的动机，然后却需要一直染世间法，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一直希望把佛教的佛学院的认证啊、资格啊，一定要由政府来认证，这样的学位认证啊，有必要吗？其实不必要吧。哎，我的资格要由世间法来认证，那我如何进化世间呢？是， 你可以另外去读，或是因为某种弘法利生之需要，完全是弘法利生，千万不要为了增长我增长境界爱啊，我爱境界爱啊，自体爱境界爱，我就弄到最后自己会颠倒。所以当学位越多的时候，并不表示佛法心啊，其实是世间法圣啊，世间法圣。所以我们主其事的如果不能了解这个道理，反而一味的去觅这个属啊。我既然讲这个，当然可能有些人不一定以为然，可是我强调的是，如果依于某种需要，我们这是弘法上的必要，可是却一直以此为重，为了吸引更多人来学，而是要设立这个学位以便以顺，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没有学位，就很多人不来这边读，不用来啊，你来我是要进化你，怎么是你来转变我？ 对，我们自己的佛法立场一定要很清楚，或者到最后要学就学这种大学啊，那种是小学那种啊。所以修道人的立场，这个立场清楚以后，你要做任何世间学问依菩萨道，我们并不反对，可是务必要你很清楚，或者到最后每个人拿出来的东西，我们发觉很多人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学完了，但道心是退的，好吧？应该学这种东西怎么样，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啊，什么叫大学？以佛法深处，要不能舍掉贪嗔痴，你应该羞愧，然后你因为羞愧故，便能助善相应舍，因此因为有惭愧心故，而能开始无贪无嗔无痴，这样一见至你离一切执着，这才是比丘当学，比丘之大学啊，这才是真正大学。我觉得应该我们的立场要很清楚，又在佛门里面主轴的宗旨在哪里，学当学什么，否则的话到最后越来越混，混到最后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训练什么样的人出来，有时候不知道我们培养出来的话，其实我们缺少就什么都有，就少了一个什么味道，道味，最重要的那个味没了就麻烦了，要的是那个道味，修道人的味，修道人的离爱离染离欲的那份道味，然后转了道行菩萨道的那份精进勇猛的心才能弹出来，否则的话其实你负荷的比谁都沉重啊。好，我们自己本身，我刚刚讲完一部经啊，我们现在人啊能利益多少人很有限，因为你本身自己给自己的承担就够重了，你自己就已经快扛不完了，扛不完那你留下空档要去利益人难啊，你说照顾自己的睡眠，照顾自己的饮食，照顾自己的情绪，照顾自己的感官知觉感受种种，处理完就剩下没多少空档了，所以对一个自身烦恼深重者要修道难，因为自己给自己已经够沉重了，所以如果在不断的从外面累积更多的众生性的话，所谓众生性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性叫众生性嘛。这众生性更沉重，其实你的修道的机会就越小，为什么？负荷不了了，光承受这些烦恼你就扛不起了，对啊，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做不了大的事情，我们说大事不是大事业，而是修道的大事，为什么？因为自己过于沉重，所以应该从这里学。好，这里面就他谈到什么，总以一个法里面衍生其他的法，这个就是四谛的道理。好，然后接着他又讲在诸贤因何水界乃是第倒数最后一道，就是我们还是念一下，诸贤为水界有二，有内外水界，有外水界，我把它省略掉了哈，因为这样下来的话我们的时间会变很长。诸贤因何火界，诸贤为火界有二，有内外火界，有外火界如何如何。好，乃至我们看接着诸贤因何风界，诸贤为风界有二，有内风界，有外风界，诸贤犹如因材木，因泥土，因水草， 覆果于空，变身无名。这个讲什么？众生之所以有这个我执啊，其实是靠这个靠这个靠这个要产生叫做污啊。所以哪有污，都是东西组合的，他提供了一个观察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同时也是观察的道理。所以你必须要对于你所观察的道理看到什么，你必须要能正即简择。你不能说当你在看到一个修观的时候，观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就执着它的什么志向。我们不是在修行上里面有一个志向作意跟共向作意。好，志向作意除了它的外在世俗地的自特性之外，必须要能看出它的依带关系，它的无常性，它的无我性，它的苦性。也就是说当你在现观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在掌握这个相的同时，必须也同时能看出它依带什么而存在，而不是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就认定为这个东西。外道修禅定能不能看到东西？可以。可是他看到什么？物体的自信。他无自信的执着有自信，他看到了，他看到了，可是他看到他不能如理抉择，所以在所缘境的所缘的东西看不周遍，看不彻底，看不到它的依带性，看不到它的缘起性，结果把它看成固定性，结果禅定得出更大的狂妄。就这样。所以没有正见，想要修修修修到一生不没有还好，一下去就跑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他实际证得，他证得那个本来不应该有的，他误以为是。所以他是从这里面他看到这种因材木，因泥土，因水草，种种才名为无诸显。当知此身亦复如是，因筋骨，因皮肤，因血，因肉血，残果于空，变身生名，才有身体的执着。所以说你必须要能看到这种生命的相互依带性啊。诸显，若内眼处坏者，外色便不为光明所照，则无有念，眼是不得生。诸显，若内眼处不坏者，外色便为光明所照，而便有念，眼是得生。这怎么讲呢？你今天能看到外色之所以能观照，是因为什么？你的眼处没有坏。你眼处如果坏的话，你外色啊就不为光明所照，就不能被你所觉察。所以你今天能觉察是靠什么？靠眼处，靠眼根眼视。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独能照的东西存在，乃至外色也是，外色的认知离开能观照者，外色的存在你也无法去确认它。所以如果你的眼处坏者，便则无有念，眼视不得生。你看呢，一个相互支撑出来才会做这样的判断，没有一个法独存。所以说你之所以认知，我们经常是自己起妄想，认知有外法，然后就认为实有见，由见者见闻觉知肯定有一个我者。你要知道我现在这样讲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其实是诸多众烦恼性强固的我们的我执，以自己生妄想心，言于外境，以外境支撑我这个能见，以这个能见支撑这个我所见，然后以能所见由见闻是能见所见的我体就我出来，然后由这个我又支撑一个能闻能觉能知的。你知道它是大家都作假啊，可是互相证明。你来证明我，就找两个歹徒，你互相证明你对吗？为什么对？因为我证明啊。我为什么对？因为你证明我。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由他来证明我。像比如说有时候你为什么对？因为他说的啊。那他为什么是对？因为我说的。这么讲来讲去都是你们两个人的话，找到不会一个客观的第三者来证明，都是两个。就像我们在换界的人不能找换同样的问题再忏，连两个换一样的怎么忏？那再互相妥协，换你亲近我亲近算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换同一样，大家互相包容，他不敢指责你的嘛，因为他犯跟你犯同样的罪，是不是？可是现在问题就是众生就是以虚妄法支撑虚妄法，以虚妄法支撑虚妄法。为什么这个虚妄法会被肯定？因为靠这个虚妄法。那这个虚妄法为什么被肯定？靠此虚妄法，都是错误的。 所以你看由此衍生种种的执着，因此你会看到这真的是一一会观观察，这个生命是一场虚妙啊！这要大梦初醒啊，从头到尾找不到一块真的，诸多妄想合合成这么一个生命现象，想要在这边找到一个稍微可以安住、稍微可以肯定的任何一个点处，都错，都找不到。好，好，诸贤若内眼处不坏者，外色变为光明所照，而变有念眼识得生。诸贤内眼处即色，眼识之外色是属色因，若有觉是觉因，若有想是想因，若有思是思因，若有思是思因。如是观音和会都合在一块，所以从一处观，然后变让其他法，只要这个观清楚了，某一个观念清楚了，就会让某些观念也因此能清楚。所以说世间法染污法互相支撑，同样出世间的法也会产生互相支撑的作用。当你对某一个观念很纯熟的时候，以此观念转修其他的观念都会很快啊，所以有人在某一个法上的认知一旦确定以后啊，其他法要开眼就快了。哎，诸贤世尊亦如是说，若见缘起便见法，若见法便见缘起。你看啊，他这个讲啊，所以我们今前面讲说见法见缘起，见缘起见法，这个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讲见缘起见法，我们经常解释为见佛法。可是其实他讲见缘起才能见一切法，不光只是佛法，当然你可以解释为见佛法，终于了解佛法。可是这里的讲的是见缘起便见法，才能如实知见诸法，是见一切法，不是光只是佛法，你从缘起的角度才能恰当的掌握一切法啊。所以见法便见缘起，如果你如实知见一切法，一定是见到缘起义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讲说，佛教徒现实到哪里？我真的见法，我见缘起，我见缘起见法，我实践一切法。反正世间人自己虚谬，反正说我们不务实，不是，是你不实如实知见法。我们是如实知见法，才选择如何修道。因为我们见缘起见法，见法见缘起，我们是如实知道世间一切法相，你反而是自以为是的误看这个世间，说你误实其实是颠倒，说我们背离事实反而是如实知见。所以我为什么我们在佛法自己的那种立场站得很稳，就是说我们是从缘起里面建立对佛法的信仰，我们是如实这般的务实的，我们不以诸法事里面轻易给他增减生灭的，我们是如实相应诸法空相的，是这个道理的啊。所以这个诸贤世尊，若五圣因从因缘生，色圣因觉想行识圣因，诸贤若内耳鼻舌身意触坏者，外法遍布为光明所照，则无有念意识不得生。好，这个光明不一定要色光啊，是这种的觉察的分别啊，分别意念的那种分别明朗性的意思啊，不是说有突然有一个光照，像有的人在打坐就是说，突然自己有一种心光，好像有一个光会照到自己所缘境，好像一道光，哪是这样说的？这个光不是，是因为内心的一种觉照性强了，所以随心起念要圆哪里哪个境，就如实的好像光照的这般的清晰明朗啊，条纹清晰，所见随意念转到何处，那个处就现出来，并不是真的有一道光去照。有的人就开始想说心中啊想照哪里，就有一道光射到那边，那边就看得很清楚，那错了，不是这样，没有那种实际射光在看，那是心的觉照力还显，就清新明亮，叫光明相。这种光明相不一定是色光的光明相，不是色光的光明相啊，光用色光去衡量就会让这产生问题。当然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那种种种因缘，有很多光相会出来， 可是真正觉照的时候，以心意识在觉察的时候，不是那个以色光来衡量的。哎，好，我们再来看啊，这个说外光明不外法并不为光明所照，则无有念，意识不得生。诸贤，若内意处不坏德，外法并为光明所照而并有念，意识得生。诸贤，内意处即法，意识之外法是属色因，若有觉是觉因，有想是想因，有思是思因，有事是事因，如是观因何会啊？这就是是。诸贤，世尊亦如是说，若见缘起便见法，若见法便见缘起，好，如以下，好，我们就列。所以这里面是从哪里讲的？好，是尊者舍利子告诸比丘的，这部经典是舍利子所说的，舍利子自己的修证所谈的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下一部经，皈依本旨。这个为什么填呢？这个，因为我现在选这些东西啊，其实都是在对我们过去都已经有，但却好像又少了一些东西的，所以我们借着这个经典去把它补充回来哈。我们过去在谈很多道理的时候啊，其实都接触到，可是缺少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抉择。你看他这里讲。皈依本旨，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而使世尊告诸比丘：若比丘疑佛有疑者，则以苦圣地有疑，苦圣苦集圣地，苦灭圣地，苦灭道基圣地，则有疑惑。你看呢？若以法身有疑者，则以苦圣地疑惑，苦集圣地，苦灭圣地，苦灭道基圣地啊，疑惑。若疑惑不疑惑者，则于苦圣地不疑惑，苦集圣地，苦灭圣地，苦灭道集圣地不疑惑。好，若疑佛法法身不疑惑者，则以苦圣地不疑惑，苦集圣地，苦灭圣地，苦灭道集圣地不疑惑。你看了这里面把佛法身的性跟四圣地是连在一块的。啊，如果你对佛有疑，你其实是疑什么？疑到四圣地。啊，如果我们转过来，了解四圣地的人，才能真实建立对三宝的信心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够不够？我们可以讲说你感性很感性信，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信建立在其实是不扎实的底基础上。只要有哪些力道去影响到你那个你所执取的地方，可以一下让你颠倒。好，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修行，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当中寻求另外某一种著作处，是吧？从你世间法舍掉世间法，竟然从出世间法找到另外一个肯定，而这个肯定是什么？是烦恼而不是缘起。这只要这个点数被冲击到，他就背离佛法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道心稳不稳，不是看他那个感性那种发勇猛心嘴巴这样的那个，而是什么？以正法信不信受。当然初学没办法谈到那么深了、可是一个人在于正法三宝处能坚信不疑啊，他是什么？以知见上以法处能安稳的人。这时候你要讲说，这个人啊，就算你把他丢到任何地方去啊，他只是苦地啊，我不可能从苦世间苦里面去找乐。你就算把他离开，他不会离，他这个道理懂。所以，从你对法的认知越强，我们所谓的道心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。所以三宝的内涵从哪里来？从四谛道理。这里面我特别有举这个一个我有注解一个哈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道理是怎么样讲的？这个是在第几页？看了，85页哈。好，85页，我们讲依成为事论来谈。从这个立场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谈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修学佛法，尤其在一个修学的 初阶开始，从建立三宝的皈依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必须要赋予三宝有更深刻的内涵，我们必须要建立他对三宝一个实质的了解，这时候的皈依心才会出来。这个皈依心一旦出来以后，他就不容易去皈依外道，其实就不容易皈依世间啊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修皈依？我们就在修皈依啊。其实假如我们能将道理点出来，能让你建立一个更深刻的证件，其实就是皈依法的开始。你看当三皈依具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连受戒什么都从这里纳收出来了，因为三皈是一切法的延伸处啊。所以当道理知见义有，三皈依的戒体存在，其他的善法生得生有处啊，开始有生长机会啊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切善法是依三宝而生啊。那你对三宝不信的话，善法无有生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地方啊，有些人为什么修学到最后会有一种无力感？其实他慢慢已经产生疑惑了，已经疑惑了。他当然可能烦恼深，再过来他对三宝的真实了解已经动摇了。我说的话不会，那一份日日翻新的那一份道理也会一直起来，也有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。所以我让他慈悲一个人，不在于是如何去满足他的感官那些的感受，而是如何让他在正法上得以安住，这才是终究的对他的慈悲。那我们看他怎么讲，成为师论里面讲，云何为信？与实得能生忍要欲心境为信，就是说我们什么叫信三宝？他说与实得能，三宝的实得能，对治不信药善为业，就是说信心会产生出来之后，它是有什么对治不信的作用，还有什么它能生善啊，生善为作用。所以信心一旦有，善心就会容易生。所以当我们不已经开始不积极行善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我们的信心有动摇。你知道我最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强调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谈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过去听这个就道理听完，其实不是，它是一个观察。假如你说你有信心，但你又不好行善，那怪怪的。一个人好行善，一个人如果对三宝有信心，那个行善啊，依三宝行善的心会有的，因为呢，信会增长，是吧？要善为业，这个有此必然有彼。好，所以说他为什么？他有什么信心还有什么作用？你看他这里讲心境为信，所以如果我们能善于观察这里面所谈的道理，其实当发挥很多的道理，是吧？一个真信心，他会以清净心，会有清净心作用的。如果这个信反而让你心染污挂碍，这个信不是真信。所以当一个人说信心很强，当然我必须要讲说，因为我们无法截然分开，可是一个信如果让他心不清净的话，这个信是有问题的。看似信是感性之信，不是真实信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为然信差别哈，略有三种：一信实有，为以诸法十事理中深信忍故啊。以诸法，你看哦，对三宝的道理，对三宝的信，竟然是以诸法十事理真实的道理能深信忍固。所以佛教 的信仰，你看是多，你可以看出佛法的信心，信是建立在怎么样的基础上。以诸法十道理越能了解的话，深信这才对三宝信。好，就是刚才讲的四谛的道理。二信有德，位于三宝增进德中，它的产生的德用德能生信。三信有能，位于事出世间善善生信有力能得能成就起希望故，能成能得能成起希望故。 你看，所以说为什么会起这个药膳为业，因为他生性有这般功德，真实功德，所以他会产生什么？皈依三宝，信仰三宝，向三宝学习，追求四诸世间法的什么希望心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一个人那个信心让他建立起来，他的内心从此就安定了。不过就是要一个很扎实，所以当我们要建立人家的信心，我们会像我们现在如果要教学，我们会尝试着想用什么方式能建立他对三宝的信心，而不是讲完道理他不信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当我们很多人对大圣起信念都不信的话，我鼓励你千万不要讲这一部论。你讲完人家不信，你讲完要人家信，你不要讲完以后从此就不信了。你要不相信为师，你不要讲为师。我讲的相信啊，不是那种学问的信哦，而是你知道这个为师法就是四谛理，就是能让你出离生死、修菩萨道的一个法。你如果没有这种信心，你讲为师啊，你不能带起为师正见的。我讲实话，你不能，因为你实都能。你讲的信跟这个我们现在讲的道理不符嘛？所以当我们在演说要令众生起信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依这个内涵在讲，依三宝的实德能，依这个法的实德能去演说，令对方产生什么希望心，希望能得能成的希望心，所以才会产生欢喜信受依教奉行，会有欢喜心。假如没这个心，这个有问题，因为法是如是说。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有些的道理我们已经接触到了，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细细的品味过去圣哲所说的每句话，其实告诉你是如何回归修行的。所以我在特别这里提一下，四圣谛是一个法的总纲，一个在修行的一个本质的根源处啊。我们的皈依也是在此，一切三宝所安立，有没有离开四谛？没有啊。佛之为佛，有没有离开实体？没离开实体啊，因为佛之为佛，还不是苦集灭道正灭得灭。当然，这个灭是我们可以把它谈得更高啊。四谛不是不一定光只是停在声闻四谛，我们还有什么无量四谛，还有无作四谛啊，啊，生灭四谛啊，然后到最后的无量四谛、无作四谛，可以拿到这么高啊，因为。菩萨也讲四谛 啊，所以这里谈出这个归四谛法，为什么他这里特别把这个道理连结的跟三宝连结的，因为它是一切法的源头啊。再过来我们来看四圣谛啊，见识无间，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啊。不过因为既然谈到了啊，虽然我们因为有些人以前比较多熏修，可能我讲的一些道理比较容易懂，因为我尽量讲能体会的。不过要是过去对某些观念比较少熏修，有时候讲会听起来会比较困难一点。问题是要等到哪时候讲？现在看起来就想了咯。那有机会好在说路不大好，现在路前还是有点好处，因为下次看吧。哎，有机会自己慢慢看，或是做个参考了。因为有些道理有助于我们对整个四谛理的掌握，因为我就刚才讲过，我们有时候过于笼统的去了解四谛啊，所以这个四谛的实际作用对我们来讲变成有点只是一个名词，作用好像不是很大。那我们现在必须要更进一步了解四谛的内涵，那这时候转化到我们现在的修行了，你会发现你可以依着它来啊。我们看《杂含经》啊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数几孤独园，时须达长者往诣佛所，其所佛祖于一面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圣四圣谛为见识无间等为。